圣约灵修，今日读经，撒母耳记下八到十章。两国邦交，不如来使。作者：苏炳僧长老。圣约是国度的根基，国度是圣约的目标。大卫之约之后，在大卫急转而下的悖约行为之前，八到十章让我们看到一系列坚固国度的战争。大卫和他的元帅约甲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勇士，但圣经并没有描写大卫多少的英雄战绩，而是反复强调胜利出于耶和华。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若说以色列国是将要来的国度的预表，那么以色列周边虽是虎视眈眈的列国，则是撒旦国度的影子。一边是撒旦的国度，一边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基督的国度。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早就宣告了两国旷日持久的敌意，诗篇开篇的第二篇则宣告了这种宇宙征战的格局。诗篇144篇大卫的凯歌具有终末的意味，战争的止息是永远和平的真相。我们的牛驮着满驮，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哭嚎的身影。但永久的和平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导向最后最高的赞美，所以145篇就进入了大卫的大赞美和最后五篇的哈利路亚。这与启示录18章巴比伦国倾倒之后19章连续出现的哈利路亚同构。哈利路亚既是凯歌也是赞美，更是世界历史的结局和目的。有一个词叫战争伦理，现代战争的巨变不单单是不讲道理，更重要的是不讲道德。据说党常常歌颂的游击战其实是最不讲道德的，但只有哈利路亚才是最高的战争伦理。大卫在他的凯歌中甚至将打仗的能力追溯到上帝。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因此正如有位神学家说的，基督教本质上没有英雄，所有的英勇都来自于上帝的英勇，所有的英勇都彰显和指向那位英勇的上帝，指向诗篇第二篇所说早已立定的耶和华的受膏者，指向他奇妙高深的救赎大业。最终他要打败魔鬼和他的国度，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给我们带来永远的和平。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大卫及其国度的战争。大卫第一次崭露头角的与哥利亚之战是两国之战激烈的预示。大卫用石子正中哥利亚的头，而且接下来还跑过来将他踩在脚下。大卫作为合神心意的王，以及将来那位更大的王的代表，表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预告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预示了将来主耶稣基督从根本上打败魔鬼以及其国度的胜利和果效。就如罗马书所言，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八到十章虽然主要讲战争，但是约的内涵还是贯穿始终。第八章耶和华都使大卫得胜，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这些都是大卫之约具体的条款。大卫作王向百姓秉公行义，这是他对约的具体回应。大卫另一个回应是第九章的约拿单之约，大卫恩待和高举米非波设，虽然是这个因约拿单的缘故，但更根本的是照神的慈爱。我们对他人的爱从来离不开上帝约中的爱和义，就像我们对他人的亏待已经先离开了上帝约中的爱和义。 这种圣约生命的样式，大卫从上帝那里所得到的生命样式，也表现在第九章的国际关系中。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但是自古及今，罪人国度的邦交是没有约中的信任和慈爱的。今天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卫的守约却换来使者的羞辱，正如上帝的守约也马上要换来大卫的离开上帝，违逆约法。大卫很快要离弃上帝给他的厚爱，但是上帝自己还痴痴地守着大卫之约，最终从天上差来一位后代大卫和他的子孙的使者。这位使者在人间，尤其是密集的一周中，受尽了各种奇耻大辱，最终被钉在历史上最令人耻辱难堪的十字架上。大卫最终对亚门人的羞辱进行了应武的战争，上帝却使用人类对这位使者的羞辱和摧残，成就了温柔的和平。这周就是受难周，受难的实质就是诚实和慈爱的上帝在与亚当子孙的国度邦交中，甘愿放弃比大卫猛烈千百万倍的英勇，而甘愿用他所差遣的独生爱子承受撒旦国度所能用尽的千百般的羞辱、讥笑和死亡。第三天，他以十字架的爱和复活的大能征服了我们这些羞辱使者的仇敌，将天国植入我们心中。主啊，何等奇妙和伟大的大卫之约，何等不对等又何等谦卑柔和的邦交，你将我们从撒旦的国度迁往了你爱子的国度。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邦国，都是更加背信弃义的。求你在这个受难周中，让我们更深里脱离那些羞辱我们的情欲。我们用这些情欲曾经大大羞辱我主耶稣基督，求你救我们脱离各种羞辱我们的偶像和黑暗力量，让我们渴慕更深在罪上死，在复活节更深与你荣耀的生命联合。阿们。